今日读经的内容是在诗篇十三篇。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受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起落。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我们感恩又再次回到礼拜天，一同的来到去敬拜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才宣读出来的圣经，是旧约诗篇第十三篇。一段呢其实是非常简短的诗歌，总共只有六句的说话，是神的仆人大卫所写下的。这个题目，今天我给这个讲道的题目就叫做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这个字的背后呢，就跟着就有一个问号和一个感叹号，就是说这个可以是一个问题，但也是一个感慨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这样的意思的，发了这个问题就要到几时啊，其实可能是一个问题，有时都是一些感慨，甚至一些可能是一些埋怨抱怨或者不耐烦的说话。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简短的诗歌来到思想这个人生的一个的大问题啦。永远是 几长久呢？永远是几耐啊？咁喺一百几年之前呢，一个英国人就写了一个故事，咁咧后嚟咧就传颂，家家户户都知道啊，古今中外都知道噶啦。讲嘅就系一个女仔，这个女仔一下唔小心咧就跌咗落去一个兔仔嘅窿嗰度，咁跌咗落兔仔窿度咧，唰一声就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一个美丽神奇如梦如幻的世界，就在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当然里面也带出了很多人生的哲理，给我们很多认识和反省的道理。这个女仔她的名字我一讲大家都知道，她叫做 Alice， 就是爱丽丝。这本故事的书的标题叫做爱丽丝就是梦游仙境， Alice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大家可能都看过，或者看故事看电影看小说什么都看过，在这个这样的光景里面，这个 Alice 这个小女孩就对这个兔仔问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是这本书里面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永远是几耐呢？永远究竟是几耐呢？咁呢個兔仔咧，肯定係有好多人生嘅經歷，或者兔子生命嘅經歷，攞住個鐘時鐘嚟到回答呢個 Alice 嘅呢個嘅，似乎好簡單，但又好複雜、好深奧嘅一個嘅問題啊！佢永遠係幾耐咧？佢有啲時候只不過一秒鐘咁耐啫嚇。佢意思即係講得好玄妙，好有哲理，其實係啱嘅。在乎你怎样去感受，可能你开心的时候一阵就过了，但你不开心的时候或者痛苦的时候，你觉得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很难度过，很难挨过。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和感受，发现这件事情，这个回答 很有智慧。它永远是多久？有时候可能只是一秒钟，一下你就度过，就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非常的痛苦，难以忍受，每一秒钟都好像要持续去到永远，去到永远这样。所以在我们日常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讲这个口头禅叫永远的，比如我永远等你，我永远爱你，我永远都在这里，但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永远，都不了解，是没办法理解到什么叫做永远。因为这个永远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可能会破坏我们这个所谓永远的一个承诺。但我们感谢神，神是自有永有，他是永远的神，他亲自的要来爱我们，爱我们直到永远。而大卫诗人拿了这个观念来到写了这首诗歌，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啊？要到永远吗？咁问得好好喎。大卫系一个属神嘅人，佢真系好关心到佢自己嘅人生同埋与神嘅关系，所以佢将呢个咁简单嘅但又好复杂重要嘅问题带到神嘅面前。佢同神讲，称呼神做你， 很直接、他不需要通过一个中介，或者不需要通过任何中间人来去表达他这个心声，他就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今天我们诗歌说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到呼求向神来到祷告，神啊，你是不是将我忘记，是不是不记得了我，你太过多事做啊，将我这些事情忘记，但我的事情未解决，我的问题仍然在这里，我仍然很辛苦很艰难。我们读圣经知道大卫是经过逃难的日子，因为他被扫罗王来追击他，来到要去杀害他，所以他东躲西藏，到处的来到躲起来，有家都回不到家，变成做了流浪者，在旷野里面是走来走去。怎么去认识大卫呢？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通过读历史书，旧约的历史书，包括了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你都可以认识到大卫的人生，但是这些只不过是大卫的事件。但如果要认识大卫的内心世界呢，你要读诗篇，你要研究圣经里面诗篇。大卫在诗篇里面一字一句都是有血有泪，将他的生命、他的经历、一些坎坷的事情很具体细微地来到表达出来告诉我们。所以认识大卫或者认识圣经里面很多人物呢，除了读这些经卷的书卷之外，都要读诗篇，你就会更深刻地来到了解。他连串问了两个问题，要到几时啊？是不是要去到永远啊？很实在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大卫一开始第一节和第二节就连续四次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向神来到发问，他要到几时呢？他不是不认识神是 自有永有，一个永恒的神，但是作为一个有限的人生，又或者被这个世界环境所规限了的人生，他真的不知道，所以唯有来到神面前问要到几时呢？因为他相信唯有神才能够提供最好的一个答案。同样这个问句，如果你注意圣经，特别在诗篇里面出现了几乎有二十次那么多，即是要到几时呢，不是只是第十三篇诗篇独有的，在其他的诗篇里面都有记载这些这样的问句。所以可想而知，是当时他们都将到这个既简单但是又很复杂的问题，是人生解决不到的问题，都带到神的面前。你又会将你的问题带给神呢？大卫似乎在说，神啊，你去了哪里啊？你忘记了我了、你是不是隐形了、你为什么你不睬我、为什么你不帮助我、来解决我这些问题，都是一种人生里面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都很关注我们自身的安全和我们自己的前途，当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看不到自己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很必然就来到神面前发出这样的问句、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诗篇其实教导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学到这个功课，就是将问题或者将困难或者忧患都带到神那里去。人生有很多问题，就好像这幅图一样，哇，很多个问号，很多问号，由年轻到中年到年老，我们都充满着问题，每日几乎上都有问题来出现。如果不是读书的问题、学业的问题，就是家庭的问题、儿女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钱财的问题，又或者我退休的问题，又或者我健康的问题、人际的问题等等，哇，千疮百孔的问题全部都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里面来出现，怎么算啊？我们解决不到这些问题，解答不到这些问题，到处去找专家，再去找朋友来帮助，他都未必能够解答到这些问题。将问题带给神，这个是大卫给我们学到的功课。他劈头第一句就说，神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要到永远吗？跟着下去还有几个这些问题，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很多人不懂得的，虽然做了基督徒很多年，一有问题就好像即六神无主，但其实我们有主耶稣做我们的主，为什么来到求我们的神呢？甚至乎他们宁愿将时间到处去找方法，现在特别这个上网那么方便，一有问题就问什么？问 Google 或者问百度，是吧？那些是这样的，习惯了，忘记了神，神就是我们一切的问题的答案的所在嘛。我们真的 要好好的来到反省这件这样的重要的事情，不要将你生命里面的苦楚苦痛隐藏起来、收埋起来，要向神放心的来到倾诉，告诉神，神乐意来到听，神就是我们最好的天父、最好的爸爸，他愿意来到聆听每一个细路哥、每一个老年人他们内心的心声，一切的苦楚都可以向神来到讲，千祈不要忘记这一件的事情。你有这个特权来到神面前来到呼求，为什么不用啊？ 你有这个地位，你可以向你的神面前呼求，为什么你不呼求啊？为什么不将这个问题带给神？这个我们值得深思反省。很多人长期都生活在一个忧患的当中，或者忧郁的当中。作为牧师很多时候我见不同的人，我看那个人就知道，哎呀，他 面上总没有笑容的，总是忧愁的，苦瓜干的，他面拉到块面很长，你就知道他心中有多少个愁苦忧怨，是他自己都 不知道的，自己都不觉得的，但就很自然就在他面部表情里面表达了他内心里面的世界，内心里面的忧郁和那种伤痛。尤其是这些人是长期都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其实这些才是最严重的长期的病患，就是内心的忧患得不到释放，并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你要将它来到 去释放出去，这是一个最大严重的问题。所以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特权，也有一个很好的福气，就是我们向神呼喊，你可以透过唱诗歌向神呼喊，透过读圣经向神呼喊，透过祈祷向神呼喊，或者透过同弟兄姊妹同佢交通分享的时候向神来到呼喊。我们的呼喊呢并不是对着空气的，并不是对着一个漫无目的 的一种情况来呼喊，对着永生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牧者来到呼喊，神一定会来医治我们。真正的医治就是当我们在面神的面前躺开我们自己，坦然无惧躺开我们自己的时候，神的医治的能力就会进到我们生命的深处里面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祈祷告不是只是一种祈求，很多人误会了，祷告就求咯，求咯，不断地求咯，其实这个不正确的，不完整的。祷告不单止祈求，而更加是将你心里面的那些难过的事情都向神来讲，向神来倾诉，以致到你里面的一些感受，甜酸苦辣种种林林种种的感受都得到释放出来，而且得到医治，这个是祈祷。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人物都是这样，最著名的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哈娜，是吧？她在神的面前哭诉，将她里面的感情都完全倾倒出来，最后她得到神的答案，最重要就是她的感受得到医治，得到释放，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在当中可以学到这个功夫，向神倾诉，神是我们最亲近的一位神，祂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为什么不向祂来到去倾诉来祈求呢？所以我们相信大卫这个人呢就很厉害的，为什么厉害呢？祂跟神的关系好得无比，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什么都可以向神讲的，所以祂写这首诗歌祂不需要呢讲一大轮在那无病呻吟讲怎么惨怎么惨，祂直接就向神求了，耶和华神啊，咁佢就直接就去到神嘅面前噶啦。我哋话呢个最快嘅速递嚟噶，就将个心中嗰个信息就砰就抛到去神嗰度，越快越好，神系听到。所以呢个表达咗佢同神嘅关系系好密切，同埋好甜蜜。呢个系我哋可以仰慕同埋学习，就系喺读圣经开始，因为读圣经你就知道神嘅心意，然之后我哋用祷告呼求就进到一个咁同神好甜美美好嘅一种嘅关系去。大卫在诗歌里面继续再讲到要到几时这个问题，他说神啊，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即是说 你另歪面，即是不是望着我，另歪块面的，不看我，要到几时啊，即是意思感觉得到他在埋怨，他都忍耐不住，神啊，你都没有做事的，神啊，你都没有听我祷告的，神你都不照顾我的，不看下我的，怎算啊，要到几时啊，我知道你在考验我的耐性，但都要让我知道要到几时啊，不能够无了期的。好像这两年里面因为疫情的缘故，令到很多人都问同样的问题，要到几时啊，几时这个疫情才会过去啊，几时这所有的限制才会解开啊，以致我们可以出门啊，去旅游啊，或者回去我们的原居地探望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有些人离开了加拿大去了国外，就因为疫情的缘故就卡住了，他没办法回来。同样他们都在外地在呼求要到几时啊，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很多时候都面临着这些这样的情况，要到几时，或者你生命里面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都没有跟人家讲，可能你都时常问神啊，要到几时啊，盼望这个情况快点完结，快点过去，让我得到释放，要到几时啊，这个时常我们心中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大卫都通通带到神的面前来，神啊，要到几时呢？ 有時我們發覺呢，就如果大衛的時代都已經有手機的話，可能他就埋怨神，神啊，你是不是顧著看手機啊，就不看看我啊，你是不是顧著覆短信都不覆我那些祈求啊。如果你可以用今天的時代套入在大衛那裡，你想想可能是這樣。有時候我們都想到的，跟朋友之間見面傾傾下偈，突然間某一個人的手機響了一聲，那個趕緊拿手機出來就看看，是吧？常見的情形，以至乎呢，就是可能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打斷了我們之間彼此的交通。有時候都很難說的，因為工作上的需要或者家庭的需要，偶然都要看看手機，但當然最好就半分鐘一分鐘就算了，就不要拖得太久。但有些人不是的嘛，一看就十幾二十分鐘，就好像旁若無人，忘記了他是跟人一起聚會或者跟人家吃飯喝著茶聊天，搞到其他人就被冷落或者被忽略。在家庭裏面常常都是見到這樣的，阿媽有自己阿媽看手機，阿爸有阿爸自己看手機，那個小孩在那裡吵在那裡哭，都沒人去理他，忽略了他。或者調轉來另一個場景，就是說父母親很想跟他家裡的年輕的小孩來聊聊天，但那個年輕的小孩就顧著自己覆手機看手機，回覆給朋友的短信等等。同樣的道理，以至到有些人會感受得到是被忽略。大衛會不會都覺得他是被神所忽略呢？他認為神很忙，忙緊人哋嘅嘢，但就冇將我嘅事放上心裏邊去。神啊，你掩面未，另歪面唔睇我，要到幾時呢？呢個亦都係一種靈性軟弱嘅表現。靈性再好嘅人，侍奉再好嘅人，難免偶然間都有軟弱嘅時候。我哋大家都接納，亦都明白呢個事。甚至去到地步，有啲開始懷疑，信心開始動搖，有啲疑惑嘅時候，係咪咁啊？係咪真噶？得唔得噶？咁諸如此類呢啲事情，你同埋我大家都有呢啲經歷，大家都明白係有咁樣嘅事情。靈性再好，我哋都要注意，有陣時我哋會跌落一個嘅靈性嘅低潮裏邊去。所以求主嚟到特別嘅顧念我哋，嚟到幫助我哋一下。大衛在這個禱告裏面亦都將他真實的情況表達了出來。他說我的心裏面愁算，不斷在計劃愁算，終日愁苦，要到何時呢？哇，這個就是大衛的名句，經常都說要到何時啊，等到何時啊，等等。你發覺一件事，就是說大衛其實心裏面都囉囉亂的，大衛的心裏面都很複雜和很糾結的，很多事情在他心里面真的 很烦扰，很难怪的一个逃亡的人生，到处躲避这个扫罗王的追击，你觉得不容易做吗？是吧？真的不分日夜都在忧虑担心。他越是筹算，他说我就终日受苦。原来越筹算的人是越筹苦的，越计划多多的人到头来是自己满有压力，满有沧桑的。这个是我们在经历里面是发现到的一件事情。我们一方面向神来祈求，但另一方面又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在这里筹谋，又或者在这里计划，找一些出路，找一些方法，诸如此类。我们经常都是这样的，我们游走于这两者之间，我们不能够专心去祈祷倚靠神。试问一下，我们几时几许是真的专心一致仰望神，不去用自己的方法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两者并用，一方又祈祷，一方又想办法，这又办法又祈祷，诸如此类。於是乎影響了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究竟我們是側重神這邊多一點，還是側重人這邊多一點呢？這個唯有你自己知道，還有自己反省。大衛都很坦白說，我一方面向神呼求，另一方面的心裡籌算。但是一會兒我們看到他的轉變在哪裡，但起碼我們會發現到這個就是我們生命的真相，常常會是這樣，是一種提醒我們，就好像今天我們要省察自己的情況一樣。古老的人喜歡打算盤，是吧？今時今日都還有些人懂得打算盤的，我就不懂了。有些人就把算盤掛在家裡做裝飾品，其實一點都不懂怎樣用算盤。如果你懂用算盤的那些就真的很厲害了。但你發覺一件事，我就留意過，因為藥材鋪以前執藥的時候，那些人打算盤計數，哇，皺埋眉頭打算盤，我就看到他們皺曬眉頭打，可能又老花啦，好辛苦啦。越為自己每日去盤算的人，其實越打越受苦，真係嘅。你每日都為自己計算，喺度謀求或者籌算或者喺度計劃，其實到頭嚟自己好辛苦，因為孭咗好多嘅重擔。因為你諗下，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嗱咁樣雖然得，但又有一啲另外嘅問題，哇！ 一千几百条呢啲问题棘住喺你心中，真系好烦恼。越为自己盘算，就越系每天都受苦。大卫经历过咯，佢话咗俾我哋听啦。我心里边筹算，终日受苦。所以大卫系一个好真诚嘅一个人，佢乜嘢都讲俾神听，连佢自己最弱嘅最弱点，佢都话俾神听。但系神就咁爱大卫，虽然佢有时做错咗，当大卫回转嚟到求赦免，神一样嚟到宽恕，嚟到祝福俾佢，就系咁嘅道理。大卫讲到呢点嘅时候，佢就筹算到咩？筹算到我嘅仇敌啊，因为佢好多仇敌噶嘛，扫罗派人追击佢啊嘛，甚至乎好似有狗仔队埋伏喺佢身边，到处嘅嚟都睺住佢、睇住佢，揾机会嚟到去攻击佢，要取去佢嘅命。所以佢话我仇敌好犀利嘅。而且咧，佢哋越嚟越厉害啊！佢哋用嘅方法亦都越嚟越先进。我哋仇敌好似升高一路路咩啊，升 level 咁啊！哇，佢好犀利。但我咧就越俾佢压制落去，佢越升高，我就好似越俾佢比咗落去。佢系将个真实嘅当时嘅环境情况讲出嚟。佢咁嘅情况要到几时啊？总共四次，佢嚟到神嘅面前嚟到呼求，话要到几时啊？大卫有真实嘅仇敌。我哋咧？今时今日的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有冇仇敌咧？乜嘢或者边个系我哋嘅仇敌咧？我哋可以谂清楚。如果唔系，你会发觉话：哦，呢首诗歌同我冇关系啊！大卫有仇敌，但我冇啊嘛，咁我又冇俾扫罗追击。但系圣经里边好多属灵嘅教导可以应用喺我哋自己嘅实在嘅人生里边。其实我哋都有好多仇敌，到处埋伏。匿匿埋埋，一有機會就出嚟攻擊我哋。譬如而家流行嘅病毒啦，係嘛？都唔知幾時突然間就起嚟攻擊我哋，或者啲流感啦，突然間流行感冒啦，攻擊我哋。又或者突然之間有啲嘅説話咧，人哋嘅批評嘅説話咧，抹黑嘅説話咧，突然間喺網上走出一啲咁嘅霸凌嘅欺凌嘅呢啲事情，都係成為咗仇敵。除此之外，我哋考慮到就喺我哋生活嘅環境裏邊好多仇敵。譬如嗰啲環境唔順利啦，工作咧唔順意啦，失敗啦，人際好多問題咧，身體嘅健康、疾病嘅問題，都可以成為好似仇敵咁樣不斷嘅攻擊我哋。有啲人話：年紀越大冇辦法啦，身體壞啊，疾病痛越嚟越多，就好似仇敵越嚟越升高，我哋就越嚟越下降咁樣。哇！真係咧，就此消彼長，我就一路下沉。呢個仇敵好犀利，就越嚟越升高。好多时候，当我哋越系咁样谂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越消极、越悲哀，发觉咧冇晒办法。求主帮助我哋，我哋唔可以唔需要咁样去谂，我哋可以反过来嚟做。首先，我哋睇下呢节圣经由第一到第二节大卫嘅祷告咧，里边你可以揾到五个我嘅，由第一节至第二节揾到五个我。好简单俾大家睇下呢两节圣经，总共有五个我出现。我要到几时咧？我要到几时咧？等等，哇！问咗好五个我嘅，呢个系一种祷告以自我为中心嘅一种情况，好难免嘅，难怪嘅。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祷告咧，慢慢变成自我中心嘅，系嘛？好紧张为自己嘅事情祷告，为自己嘅家庭，为自己嘅儿女，为我自己嘅前途，好自然系咁样。但系有冇谂到我哋嘅祷告其实可以扩大？我哋扩大到可以敬拜神、赞美神、高举神、宣告神嘅主权同埋伟大，宣告耶稣基督嘅德性。呢、这个先至我哋祷告嘅重点。祷告应该以神为嗰个重心。呢、这个系一种祷告嘅操练，同埋祷告嘅一种嘅学习。人总系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嘅，好似照镜都系啦。我相信冇人今日嚟教会之前冇照过镜。就算冇嘅话，你入到嚟教会先去洗手间都睇下自己先系嘛，执下自己嘅样，睇下自己究竟变成咁。但系发觉有啲人就话：，哎，千祈唔好照镜啊，因为越照镜就发觉自己越丑啊，越照镜就发觉自己最近越嚟越肥啊，就照镜越发觉自己最近精神唔好啊，白头发都多咗，或者都睇唔上眼啊，诸如此类咁样。当你以自我为中心咧，其实最终带嚟嘅祸害系俾翻自己。咩叫自我中心咧？就只顾自己，好紧张自己，就其他人嘅嘢会忽略，自然而然就会忽略咗人哋，即系高举咗自己，自私啦、自利啦，首先搞掂我自己嗰啲先啦，诸如此类呢啲咁嘅谂法就叫做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有时祈祷都会，我哋冇注意底下变成一个自我为中心嘅一个祷告。 但是圣经里面却是提醒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事都会加给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反的想法和另类的一种思想。怎样放下自我呢？我们经常都会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但做不到的，好像很抽象的。有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在他未信耶稣之前，他活在很多年都活在自我中心里面，因为他未认识神，未认识耶稣，所以未以自我为中心，是吗？自从他重生得救做了基督徒之后，他就学习到要放下自己，但做来做去都做不到，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生活，改不到。直至到后来他养了一只狗，就改变了他的生命了。因为狗是人的宠物嘛，亦都是人最好的朋友嘛，最忠心于人。当然猫都是的，猫猫狗狗都是的。他就养了一只狗，经常带着狗到处去海边、去散步、去park、去走这样。他就为狗拿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就不是叫 Lucky， 而叫做放下。自从那时候开始，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为什么呢？他每天都叫着狗的名字嘛。你如果沒有養寵物，你就可能沒有這個體會。如果你一有養寵物，你就知道每天都叫你屋企那隻寵物的名字。好像我和師母養一隻貓在家，一入屋企就先叫了它的名字，它的名字叫 Happy， 即是歡喜快樂，歡歡喜喜的嘛，就叫它，每天都找它叫它的名字。它每天都叫放下，放下，放下過來吧，放下來吃東西吧，放下我們出街吧，放下我們又怎樣啊，强调了这个放下，将他自己来放下。久而久之，他学习到放下。真是的，熟练的功课是要学习加上操练，不是只是道理上、理论上、知识上知道，而是要付出代价要去操练。好像我们的祈祷都是一种的操练一样。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当将各样的事的重担来到放下。重担是需要放低，而且你发觉人生越大，你的重担也越多，所以他们都说是各种各样的重担。而自我为中心都是一种重担，是一种隐藏的罪恶，你要牵引着我们。所以难怪这句说话的后面有一句，不过我没有打出来，就是叫做要脱去那缠累我们的罪，这个才紧要。原来这些重担，以自我为中心的重担，慢慢你不注意会成为一种隐藏的罪恶，引导我们走去错误的，做错误的事，做错误的态度，诸如此类。所以我们要放下，要放下祷告，我们都要学习将自我放低，要荣耀神为主，要为教会整个的这个属神的角度来祷告和呼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真正的祷告以神为主，亦都不是以自己为主。刚才也讲过这件的事情了。有一个讲员就被邀请去到一个地区那里来到去主领布道会传福音。他很忠心，就好像每一次人家邀请他去布道一样，他首先来到连续几天求神祷告，向神祷告，求神赐下一个美好的天气，最好那天就阳光普照，就气温就刚刚舒舒服服，好像今天这样，大家就可以来到，很多人就涌到教会来聚会，听他讲道，听到福音，以致能够得救，那就好了。一年几天这样祷告，但到了那天他就去到那个地区了，但是那天就天公不作美，就是说不但没有好的天气，还落雨、阴天、翻风，他很担心。后来他说不要紧，现在还是日头，这个聚会夜晚，希望到时就会扭转过来，那就不要紧。但到了傍晚，情况再没有改变，而且是越来越坏，还打大风、刮大雨，好像前那边香港那样，黑色风暴、黑色雨暴等等，这样的情况很担心。於是乎他就好像有少少埋怨神，哇神啊，要 你搞成咁，要到几时才能够有好天啊？咁我点去报道啊？啲人点样嚟到参加聚会啊？咁咪好大影响咯。咁佢带住一种咁嘅忐忑不安嘅心情，到夜晚都硬住头皮都要去教会度聚会。点知道佢一开教会门入到去咧，吓佢一跳，亦都出乎佢意料之外。不但止唔系话好少人嚟，而且好多人嚟，唔单止好多人嚟，仲坐满晒呢个教堂里边每一个座位。以至有些人後來沒有位坐，但他們都不離開，還要站在教堂的、最後面的後排那裡，你要聽這個聚會和聽他講道。他很歡喜開心，還忠心地來將這個信息 福音来到表达讲了出来，结果神好使用那堂的聚会和这个讲完他的信息，很多人来到决志归主，也都很多人回转来到重新来到复兴来到侍奉神，这个很好的现象。一切的完结了，那些人散去之后，这个讲员就百思不得其解，很难明白，他就问这间教堂的牧师，他说牧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祈祷这样，他就问这个问题。那这个牧师就说，哎呀，好彩神没听你祈祷而已，调转来讲，不是说神听你祈祷，哎呀，好彩神没听你祈祷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这个地区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出海打鱼的，是渔夫来的。咁如果咧好天咧，个就出海做嘢打鱼，就冇人嚟聚会嘅，咁系嘛？但系因为咁唔好天，个成日都喺屋企匿埋噶啦，咁结果不如出嚟聚会啦，参加聚会。结果嗰日系神特别嘅有祝福。咁当然呢个牧师话好彩系一个客气讲笑嘅说话，其实都系感谢神，因为神行事唔系用人嘅方法，唔系按照人嘅道理，系有神佢自己嘅计划同埋佢自己嘅原则。因为一切嘅主权都喺神嗰度。一切的话事权都在神那里，神会将最适合我们的来供应给我们。注意，神不一定将最好的供应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最好的未必啱用的嘛。就好像你，如果你部手机的版本低一点，最好的那些软件你拿不到来用，只能够用你手机来适合你那个程度所用。神都知道的，神都明白的，这个就是道理所在。神给我们的是最适合，神俾过我哋嘅教会嘅，都好多时候唔一定系最好，但系却系最适合我哋喺呢个光景情况里边最适合我哋。荣耀归俾我哋嘅神，因为佢满有主权。旧约里边就有一个咁嘅事情嘅见证，嗰度神嘅仆人一个先知以利沙，有一次佢好多敌人嚟到围困佢，嚟到伤害佢。呢、这个先知嘅仆人出去睇一睇，佢吓咗佢一跳，非常嘅惊慌。佢就话俾佢主人以利沙听话：，哎呀，好多敌人啊，我好惊啊！啲人敌人多到数唔晒咁多，密密麻麻咁样啊，好惊啊！我哋今次点算好啊？咁样。但系呢个先知以利沙，佢有唔同嘅眼光，佢同呢个仆人嘅眼光唔一样。当佢走到出边去睇，佢睇到嘅系乜嘢？佢睇到嘅唔系好多个敌人。他看到的神差派来千千万万的天军要来保护他，与他来同在，所以一点都不惊怕。所以看到眼光不一样，就会改变我们整个的态度和我们整个的生命。你带着什么眼光？信了耶稣这么多年，你的眼光有没有改变过？信了耶稣这么多年，侍奉主这么多年，你的眼光有没有进步到？或者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眼光，看到的只是困难，看到的只是麻烦，却看不到神的祝福呢？这个是大卫在这个诗篇十三篇里面最大的功课。信心不够的人呢，所看到的永远都是外在的环境、困难、遭遇等等，只是在闭翳和麻烦，看不到原来神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福气预备了给他。我们都看不到，因为眼睛模糊。当他看到仇敌升高，自己被人压制下去的时候，其实应该看到属灵的眼光看，其实不是啊，因为我所信的神，神的位置比仇敌的位置更高。圣经没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高台嘛，你依靠神去到神那里，你就什么都不需要惧怕。很多时候我们惧怕就是因为我们远离神，没有亲近神，没有将我们的问题都带到神那里，结果我们看到仇敌不断升高，我们就不断地来到被人降了下去，于是我们就消极，我们就灰心。但愿我们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是高高在上的神，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得着至高的荣耀，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来到惧怕和担心。如果用打仗的形式说，打仗的人一定会派一些人站到最高的地方监视他们的仇敌，并且来到追击这些地面上的仇敌。同样，我们的神永远都占据在这个属灵战场的制高点，这个就是那个专业的名字，制高点控制着一切。神才是至高、至崇高、至伟大，好像今天一首诗歌，神是最尊贵的，他站在最高点，仇敌最高都高不过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来到害怕。大卫当时的环境做完这个祷告之后还没有改变，但是他的内心已经改变了， totally change。 因为为什么？他转向神，他归向神，他认识到神的至高 至尊貴、至有能力、至偉大。他整個生命就改變了。所以第三節你發覺禱告轉變，不再問等到幾時、等到幾時啊，而是求神。求神乜嘢最重要？下面嗰度話求神使我嘅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頭先話四次講到話要到幾時，而家佢講到係三次免得呢個字，意思即係話佢禱告，讓神得到榮耀，讓我唔好沉睡至死。最緊要眼目光明，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啱起身嘅時候，睡眼惺忪嘅時候，你睇嘢睇得唔清楚。只要你洗下面，抹乾淨隻眼，你就睇得特別清楚啲。又或者咧，起身嘅時候揾唔到眼鏡，你乜睇嘢都蒙查查。揾到個眼鏡一戴，哦，清清楚楚啦。或者你發覺咧，最近咧睇得唔清楚，要去重新驗下眼，或者換個對更加適合自己視力嘅眼鏡。換咗嗰隻眼鏡咧，哎呀，真係睇嘢唔同曬。同樣屬靈方面，我哋都需要時常求神使到我哋嘅眼目光明，再次嘅令到我哋嘅眼重獲光明，唔再活喺昏暗同埋黑掹掹蒙查查嘅光景當中。你睇下呢個圖片就好清楚。本來景色好優美，天氣又好，環境又靚，但係咧，如果你眼目迷糊咧，你睇乜嘢都蒙查查嘅啫，係嘛？迷迷惘惘。但你換上一副好嘅眼鏡，就睇得一清二楚。同樣，大衛嘅禱告就係、求神使我嘅眼目光明。你都可以咁做，我哋都可以咁做。求神使到我哋每一朝早起身，求神打開我哋嘅眼睛，使我哋眼睛滿有屬靈嘅亮光，睇嘅嘢唔一樣，你嘅生命就會豐富，生活就會多姿多彩，滿有信心，滿有成就。耶穌解釋咗呢句説話啦，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嘅時候，耶穌講咗啦，佢話：你嘅眼睛如果嘹亮，全個身體都會光明嘅。調轉嚟講，如果你嘅眼睛咧係昏暗嘅時候，你成個身體都係黑掹掹，就係咁嘅意思。眼目嘹亮、光明，何等嘅重要！耶穌佢就係光，跟隨耶穌嘅就不在黑暗裏邊走，要得到生命嘅亮光。我哋好感謝主，所以求神開我哋嘅眼睛，使到我哋眼睛嘹亮。我哋之所以冇亮光，係因為冇專一跟從神。我哋三心兩意，我哋好花心啊！一方面祈禱，另一方面又諗下計仔，諗下辦法；一方面又依靠神，另一方面又依靠啊，打開手機揾下有冇啲咩資訊等等。其實神都會通過世界好多嘅資料資訊嚟到幫助我哋嘅，但係最緊要你知道一切都來自神，神先至係至高嘅主權嘅一切嘅神。如果你仲未曾睇见，好似大卫嘅睇见一样，咁我哋一生一辈子都系沉睡至死，所以难怪大卫嘅祷告话：求神叫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嗰个意思就唔好搞到我最后咧都系沉沉昏昏沉沉咁就糊糊混混就过咗一生，唔好咁样。我要我哋生命系有使命，我哋生命系能够荣耀神。因为神俾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嘅人生都有使命、有目的，要做所做嘅嘢。所以你睇到呢首诗歌最后嗰句第六节就系话改变咗啦。以前就系话我要等到几时啊？我要等到几时啊？等到永远啊？咁而家唔系第六节改变，我要向神歌唱。点解啊？因为神用丰厚嘅恩典嚟到对待我。呢、这个就系大卫。大卫经过一番嘅纠缠，但系佢信心。是不斷的茁壯成長，最終他知道他要歌唱讚美神。問下大家，除了禮拜日來崇拜之外，你有幾時在屋企你自己都歌唱讚美神？有沒有？歌唱讚美神是聖經裡面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指示。當然你話我唔識唱喎，咁你聽住啲音樂，聽住啲詩歌，跟住唱啦，咁都冇問題噶。因為從你嘅心中發出就 OK 啦，就可以神都知道。所以我要歌唱就係美神，神用豐盛嘅口音對待我。表面嚟睇好似神都唔理我嘅，神都唔睇我嘅，神都冇照顧我，但實在上神不斷有豐富嘅恩典供應俾我哋，只不過我哋眼睛迷糊睇唔到啫。当你改变你的祷告以神为中心，以荣耀神为赞美神为中心的时候，你的眼目一定光明，就是看到好像以利沙所看到的一样，万千的天君都要来帮助你，帮助我，你要扶持我们。教会的侍奉打属灵的仗，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来到去面对的。最后结束的时候讲一个英文字，大家都知道的 play replay， 即係話咧，有中你嘅查字典，你嘅翻譯度其中一個翻譯就係玩耍。譬如話玩一個遊戲啦，咁啊 play a game 啊，即係咁樣啊。我哋或者放假去輕鬆去玩一下啦，咁去玩，即係代表咧我哋係放鬆自己嘅。我哋可以咧就唔無憂無慮，或者唔需要有任何嘅範規範咁，我哋就去玩下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意思。但同樣呢個英文字 play 係有另外一個解法。如果你睇字典咧，就係、是、一個意思就是演出咁解，即係譬如咧，你一個音樂家上到台上，攞起個樂器要演奏演出一個嘅音樂，或者個演員喺台上呢一出戲裏邊咧，佢要演出一個其中一個角色。呢、這個人佢平時嘅人生可能唔係做呢個角色嘅，譬如佢平時都唔係做父親嘅，但係你喺呢套戲裏邊佢要做一個父親，點解要演好呢個角色咧？佢就要好好嘅嚟到學習。或者去留意其他人在生活裏面他怎樣做一言一行你要注意，以致他能夠成功演出這個角色。又或者這個人平時都是從未打過仗，但他在這套戲裏面演出了一個大將軍，那他就要去揣摩看看別人怎樣做，慢慢就去了解，於是乎盡用他的能力，花出他的時間去練習，有一個好的演出。所以同樣的英文字有兩個意思，可以很輕鬆隨意咁任意咁你話玩下啫咁樣嚇，或者我哋用廣東話好中意講就 hea 下啫嚇 ，hea 咗啲時間就算啦咁樣嚇。但亦都可以話咧，你好專心努力，盡上全力去演出，去演好演活呢個角色。今日好多基督徒，我哋喺呢個末世嘅時代動盪嘅日子，你係顧住玩呢，還是好好嘅演出神所交托俾你嘅呢个角色、工作同埋使命咧？呢个系唔一样嘅地方。教会能否复兴，系在乎玩嘅基督徒多，或者随便 hea 下过日神嘅基督徒多，还是系好专注知道我有一个重要嘅任务，我要做好呢个角色，尽上我嘅本分。这个会令到整个教会屬靈的情況不一樣的地方，亦都能夠使到我們能夠全心全意打好屬靈的仗。求主幫助我們將焦點轉向神，不再以自我為中心，離開這個是一個我們說遊戲人生 的態度，但好好的來到去按照神的心意來過我們的生活，來到侍奉神、榮耀神。好像今天詩歌說神是最尊貴的，我们应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向祂呼求，做好我们当尽的本分和责任。这首诗歌第一节和最后一节是完全不同的气氛的。第一节好像有很多埋怨，很消沉，说要到几时啊，神你忘记我到几时。但最后祂竟然很欢乐地说要歌唱赞美神，因为祂发现神才是最好的一位神，是恩待祂的怜悯祂的神。出埃及記第十五章第二節是一首讚美神的詩歌，後來在聖經裏面特別詩篇都引用這首這一節的詩，所以很多人誤會以為是出自是詩篇，其實原本出自是出埃及記，背景就是說他們以色列人終於離開了痛苦的埃及做奴隸的地方，並且跨過了一個凶險的紅海去到陸地，他們開始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他们就很欢喜快乐，情不自禁就歌唱赞美神。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亦都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这个就是大卫的心声，他经历过属灵的纠缠之后，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操练之后，他最终都是说我要歌唱，要赞美神。你有經歷過大衛起初那種要到幾時嗎這些這樣的心情，這些是可以諒解，但我們都要學習大衛最終說我要歌唱讚美神，就好像以色列人說我要讚美神，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是我的讚美。如果你很少在家平時用歌唱讚美神，你可以學習一下，操練一下，神一定會賜福給你，讓你成為蒙恩的一個人。好，让我们一同起立，同心的来到去祷告。慈爱的天父，全能的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求你藉着今天的经文，大卫所写出来的这些心声的每一句说话，都打动我们的内心， 我们求圣灵亦都动工，不是只是表字面上的说话或者字面上的信息，乃成为生命之道，在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都不断的盘旋、提醒、造就、操练，以致我们都成为合乎你心意的人，让我们再一次认真去知道，你要我们要演好、做好我们这个今天的基督徒的角色，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都再一次的来到兴旺、站立起来，荣耀归给神。也是求神赐福我们的家，就是属灵的家、教会，在我们要做的每一样事情上面，无论修缮房屋，又或者一切的事工，现在开始夏天的时候，慢慢的恢复的时候，求主都亲自的加恩典、加怜悯。因为圣经说，神啊，你是用丰厚的恩典来对待属神的儿女和属神的家，我们满心感谢。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光照，每一天在我们所行的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和遭遇的环境里面，你都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阿们，阿们。请各位坐，我们默祷之后可以自由交通。